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灵修《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的主题，我们可以说叫“怜悯与审判”。怜悯与审判。路加呢，用了不少单独的属于路加的材料，把这一章很巧妙的组织和结构起来，也特别让我们看见啊，在我们的理解中，不少时候我们把怜悯和审判给分开，也就是不少时候我们认为耶稣是专门特别来爱我们，特别来怜悯人的，这样呢就忽略了耶稣也是一位在末日的时候执行审判的主。那有时候呢，也会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认为耶稣就像一位阎王爷一样，是那样的天天忙着讲善罚恶，而忽略了耶稣来不是让人靠行善得救，乃是要真正的怜悯人，恩待人，赐福人。所以圣经呢，就用耶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特别表明耶稣的这两种身份。就他第一次来主要是实行怜悯和恩待那些愿意回应他的人，拣选他的门徒，组成新约教会。但是当他第二次来，他就要驾着云降临，跟众天使一起来审问全世界的人。所以在第十三章中就非常巧妙的把耶稣的这两重身份和两次降临结合在一起，让我们来看见耶稣怎么样来施行怜悯，也怎么样来要执行审判。尤其是在执行审判的时候，是面对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以色列人。所以在十三章中也特别关系到以色列人的地位问题。不少时候我们觉得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但实际上从圣经来看，上帝是把以色列当成跟他立约的约民。当他们不能以真正的悔改和公义见证出他们对神的恩典的回应的时候，也就判定了说他们只是约民，而没有真正成为选民。好，那我们就来逐段的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一段在讲不悔改并灭亡，在这里路加就提到比拉多杀死加利利人和希罗亚楼倒塌的事件，在圣经其他地方没有记载。在这里我们看见了比拉多的凶残，他显然是在加利利人准备献祭的时候把他们杀了。耶稣就反问说，你们以为这一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就特别提到人的死亡最终是跟罪在人的身上分不开的。表面上有的人是被杀，有的人是发生车祸，有的人是发生疾病，但从根本来说是因为人在罪中带来了死亡。所以耶稣借了这一个特殊的事件来提醒我们说，任何一种死法不过只是一种死法而已，关键是根本的原因是因着罪有了审判，所以走向灭亡。那因此你们若不悔改，死得仿佛恐怕比这个还要难看。 都要如此灭亡，因为神的审判可能会突然降临，就像希洛亚楼倒了，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耶稣说不是，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一向怜悯受苦的人，但是他也做出一个更宽广的教训，就是这些惨剧都是警示，表明人在罪中所导致的审判会降临到全人类。所以死的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真的能脱离死的秘诀，脱离审判的秘诀，那就是要悔改认罪，真的靠着眼前这一位才能脱离临到自己的各种形式的审判。那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上帝要审判的大背景下，耶稣也提到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园主会给他3年时间让他们能结出果子来。这个比喻象征在上帝施行审判之前，以色列人会有上帝给的悔改的机会，上帝会给他足够的时间能够可以悔改，但是宽限期延长，机会给了，这个机会也只是有限定的。那希腊原文的句法结构暗示，这最后的努力也将以失败告终。上帝的恩典和忍耐是不应该被滥用的，所以最后这些果子结不出来的无花果树就被砍掉了，也象征着以色列要被神有所弃绝。第三段是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在路加福音6:1-5和6-11记载的安息日的事件，主要是在表明耶稣是安息日的主，而这里的事件则涉及到安息日的意义。这是一个特别温暖人心的、感动人肺腑的故事。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刻意的要在安息日来医治这一个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的女人，因为她被鬼附着，也病了18年。当主耶稣用2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归荣耀于上帝。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非常气愤，说6日应当做工，那6日之内可以来求医，但安息日却不可。主耶稣呢就指出说，犹太人啊普遍的接受在安息日照顾牲口，那这个女人尽管腰弯着被鬼附着，但是她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此难道不应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请你注意，耶稣在这里解开是用了同一个希腊字，也就是安息日解开槽上的牛驴，在这个地方是解开他的绑，来让人得着安息，让牲口得到水。因此人比牲口贵重的多得多，那安息日的意义正在于更应该与人为善，更应该敬重促进生命的权益，好让每一个生命都焕发它原有的美丽和良善。因为上帝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上帝喜爱真正的与人的相爱，而不是只是喜爱表面的宗教仪式。在这里主耶稣的启示是何等的有力量，也给我们何等重要的提醒，也就是我们有没有神这样的心怀意念， 而不只是个人享受安息，而愿意运用我们所有的资源去成全人、造就人、帮助人、怜悯人。第四段主耶稣讲到芥菜种的比喻，第五段讲到面酵的比喻，这里都是提到上帝的国。一开始的时候是悄然的来到世间，但是到最终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这一个过程也是透过渗透，透过忍耐着发芽结实长大成树，或者跟周围的环境打成一片，就像酵跟三斗面结合在一起，全团都能发出来。三斗面非常多啊，能够做出足够100个人吃的饼。所以这里就表明说，天国的信息是爆炸性的影响力，但是它不是犹太人期望的那种毁灭性的巨大的力量的降临，然后审判世间的一切。它是以一种不起眼的方式静悄悄地来到，但是最终产生惊人的结果，也会让全世界都受到传染，也会给全世界带来惊人的属灵的影响力。尽管跟人的期待不一致，但是上帝的安排是荣美的。第六段主耶稣讲到要进窄门，也第二次提到往耶路撒冷之旅。主耶稣传道工作的这段记载是以一个摘要和问题开始，接着是一系列的警告，最后呢是总结。有人问耶稣说，得救的人少吗？也就是对犹太人来说，他们以为以色列民族中除了那些极端邪恶的人，基本上以色列民族全部都会得救的。但是主耶稣没有揣测上帝的计划和作为，只是说明个人应该怎么做才能真正的来得救。一个人要得救，就应该努力进窄门，要悔改和有信心。在最后的某个时刻，人将不再有机会相信基督。所以主也在提醒说，很多自以为得救的最终没有得救，因为他们不遵行神的话，并没有信心和悔改。这就是警告以色列人，自以为跟主人在一起吃过喝过，但是呢，最后叩门，主人并没有给他开门。弟兄姊妹，大家想一下，很多人在教会中吃过喝过，但是只是听到而不行道，也没有真正的来顺服主，最终他们被关在门外边，在那里哀哭切齿，这是何等遗憾的事，也是何等可怕的事。所以主耶稣说，那些自以为得救的未必得救，但是呢，上帝会把各族各国各方的人都叫到上帝的国中，所以会有很多人在神的国中一起坐席。第七段，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当耶稣提醒门徒要小心希律安提帕，并为耶路撒冷哀哭的时候，他再一次强调，许多以色列人将无法进入神的国，但是呢，在最后审判之前，以色列国会有他的上帝命定的复兴。所以正当那时，有人就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因为希律安提帕想要杀你。耶稣很可能是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主耶稣就用狐狸来指责这一个希律安提帕，因为狐狸代表了诡诈和狡猾。主耶稣就提到说，他施工的时间有限，但是他决心会完成他的使命。 尽管只有似乎今天、明天、后天，但是他在上帝指定的日子一定会受死和复活，完成使命。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这里是运用讽刺的手法，表明耶路撒冷作为宗教跟敬拜中心，对于上帝的真先知却是险恶之地，其威胁远大于加利利的希律王，也让我们看见号称真正的宗教中心的对于神所派来的独生子是何等的凶恶。但是主呢却命定要愿意走向耶路撒冷，在这样的时候他所着急的是耶路撒冷不肯悔改，他愿意把他们招聚，但是他们不愿意。所以耶路撒冷当时有25,000到30,000名居民的命运引起耶稣的悲叹，而最终也会有犹太人愿意向神来悔改，也会归向主，因为他们会说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好，感谢神，借着路加福音13章，我们看见这7段的描述，勾勒出凸显出一位既有怜悯又有审判的主的形象。好，让我们来回应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路加福音13章来让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怜悯和审判的这种威严，让我们能够在主的翅膀底下也愿意来向神欢呼喜乐。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